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主要要把第二章甘霖跟尼布甲尼撒王谈论他所做的梦这一个梦的解释在上堂课我们最后讲到本章重要的信息，我们讲到第三点，最后一点呢我们没有时间来讲。那事实上这一点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整个内容是最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但以理书第二章在整本圣经中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但以理书第二章在整本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因为这一章圣经把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计划，特别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提到外邦人的日期满，那么所以从尼布甲尼撒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一大段人类的历史在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除了但以理书第二章向我们启示出来只有但以理书第二章把神在人类历史当中从尼布甲尼撒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的人类历史当中神的旨意跟计划借着但以理书第二章神把它显示出来。换句话说，圣经没有一个地方给我们一个这么完整的一幅图画，从尼布甲尼撒王开始做巴比伦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整个世界的历史，或者说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旨意跟计划借着但以理书第二章把它显示出来。那么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在路加福音第21章的24节，主耶稣曾经讲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回去复习的时候有没有把这节圣经翻出来看，在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主耶稣讲到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在第24节，他讲到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因为从20节开始就讲到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这里我很显然是讲到将来在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那在24节就讲到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时候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兆头，天地都要震动。27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所以这里这一大段都是在讲到将来末后的时候，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特别讲到关乎耶路撒冷要被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来。所以这个外邦人的日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巴比伦帝国开始。因为我们知道北国犹大国在主前722年被掳到亚述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但是南国还继续存在，一直到主前589年的时候，58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被毁，是毁于巴比伦帝国。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就是所谓外邦人的日期开始。那什么时候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呢？从这段圣经我们看下去，看到第27节讲到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所以这外邦人的日期是从巴比伦帝国掌权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被称为是外邦人的日期。 那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一段啊，重要的一个神的旨意跟计划。好，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第九页啊，在这里我们把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这个梦，还有但以理的解释，用一个图表把它表示出来，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对照啊。在这个第九页的这个图表当中，左边那个框框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啊，就是说大家看这张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就是说根据我们一般的了解，可能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做了梦，他连他做了什么梦他都忘记了，因此他要当时的这些术士不但把他做的梦是什么告诉他，而且还要把梦的讲解也告诉他。所以但以理这个为他解梦的时候，首先是把他所做的梦向他说明。所以这个框框里面是他为尼布甲尼撒王讲解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那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做个什么梦呢？他梦见一个大象，就是一个 statue， 一个人像。这个人像非常的高大，极其的光耀啊！但是很特别的是，这个人像头是金金的，胸膛跟膀背是银的，肚腹跟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银的。然后忽然之间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不是人手所凿出的石头，就打在这个大的巨像的脚上啊，这里他说他打在他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这个像给砸碎，砸得非常碎，所有的金银铜铁泥通通一同砸得粉碎。粉碎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好像夏天禾场上的糠皮碎得不得了，然后好像那些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我想我们在都市里面成长的人就不太有这种了解啊。如果在乡下长大，就知道每一年打谷，然后要这个要把这个糠筛掉哈。你知道在犹太人，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进步，可以用机器把糠米糠跟米把它分开，他们就是把这个谷啊打完了以后，整个铺在他们那个门前的空地上，那就是靠风的力量吹，把这糠皮整个吹散，然后剩下来这个谷子，这个谷粒才把它再收集起来装在袋子里面啊。所以他说这个像被打碎，碎到一个程度，这些碎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好像糠皮被风吹散，吹得无处可寻，不见任何踪迹。那么然后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啊。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做过类似的梦。不过尼布甲尼撒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哈。那也许我们的梦不见得是从神来的，也许有时候是出于我们个人的私欲，或者是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啊。好，但是这件事情尼布甲尼撒非常困扰。那在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之后，他说过一句话，我想我们要留意这句话哈，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九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会做这个梦呢？二十九节给我们说明，他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将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之所以做这个梦，也是跟他心里面的心思有关联，他在思想关于日后将有的事。我想也许是因为他统治这么大一个帝国啊，这么辉煌的一个帝国，也许他会事先在想到将来不知如何，是不是他的政权可以继续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当他在想思想关于将来的事，因此晚上就做了这个梦。那么但以理告诉他说，你之所以会做这个梦的原因，是因为二十八节，这位在天上的神，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 所以这位神因着尼布甲尼撒王他心里面所关心所思想的事，他就把将来要发生的事，这是属于神的事，神的奥秘，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关于将来如何，这个关于神的奥秘就借着夜间的梦以异象的方式向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显明出来，只是他连这个梦都不记得了，那更不要说这个梦的讲解是什么。可是这件事情使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啊，心里面非常的烦恼，所以他就召集这些术士来要求他们替他把梦说出来，而且把梦的讲解告诉他。好，所以在第九页这个框框的右边是但以理为他讲解他的梦啊。那我们看看但以理是怎么来解释。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个金金的头，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那么他是诸王之王，但以理称他是诸王之王 King of Kings 啊。然后他说，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神都交付在他的手中，使他掌管这一切。这是但以理为他解释，首先讲解这个金头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这个讲解当中，但以理很清楚地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头，你就是那个头啊。那么但是接下来那个银的胸膛跟手臂，但以理解释说，那是将要再兴起一个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帝国之后会有另一个国兴起，不过这个国呢不如尼布甲尼撒王，换句话说这个国不如第一个国啊。在这里这个金头是尼布甲尼撒王，其实呢这个就是说以一个王来代表这个国家啊，所以事实上就是说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虽然他是说那个金头是你，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国王，以这个国王就代表这整个国度。那所以第二个国呢不及第一个国，第三个国呢就是铜妖，这个国也不及这个国他但以理解释没有说他不及哈，他只是说这个国要掌管天下。那么然后就提到第四个国，所以我们看到在但以理的解释当中，对第二个国跟第三个国他的解释很简短，没有多加说明，到第四个国他就加以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说这第四个国是两个铁腿，它必坚壮如铁，能够打碎扣制百物，又能够压碎一切。但是呢他说这个国将来必分开，他讲到这个国会分裂，有铁的力量，可是这个国必半强半弱，这国的国民会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但是在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在梦的里面哈，在你讲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的时候，他只是提到脚是半铁半泥的，但是当他解释的时候，他不单是讲到脚，而且呢他讲到脚趾头，在第41节，你既看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看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所以在这个解释的里面，他不仅讲到脚，而且讲到脚趾头。那么最后这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但以理是怎么解释呢？但以理说是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当那些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这个国就是那个要充满天下的那个国，这个国要打碎灭绝原先所有的国， 那么这个国是永远的国，永远不败坏，也永远不归于别国的人。好，那这是但以理为这个尼布甲尼撒解释他的梦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那从但以理的解释啊，我们在解释这个段圣经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从但以理的解释才来进一步看我们应当怎么来解释啊。那么因为今天很多时候啊，在特别是在这种启示文学当中，有如果有一个先知或者先见见到一个异象，那么通常是天使为他解释这个异象或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当然在这里是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释这个梦。那么当我们要解释这个梦之后，我们要根据但以理的解释来解释。所以以后我们看第七章第八章，我们也是要抓住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根据梦的本身添加解释，我们要解释这个梦的时候，我们必须是根据这个解梦的人他所说的话来解释这个梦的意思。所以第二个国第三个国他很快就讲过去，他没有加以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就不要在这个解释上多做手脚啊。第四个国他做了很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那么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讲一个观念，就是关于千禧年啊，请看第十一页，你们的讲义第十一页。因为在解释这个但以理的梦，一个如果我们看很多的注释书、参考书，这个讲解有许多，不止一个解释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对于千禧年这个观念。什么是千禧年呢？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大家看我来念哈，有些我就把它跳过去哈。那第二十章我们看见这个使徒约翰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这个意象就是说他看到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于是第四节他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注意是几个宝座哈，也有坐在上面，并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他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且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第七节，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一节哈，那么然后我们看见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要设立，这个白色大宝座设立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从死里复活，在这个宝座前受审判。那么第十节说到魔鬼跟这个那个魔鬼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十四节是讲到这些死人受审判以后，凡是被定罪的也是被丢在这个火湖里面，就是第二次的死。好， 那所谓的千禧年，就是指的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记载的这个一千年，我们把它称为千禧年。那么从启示录第二十章的记载看来，在这一千年当中，撒旦要被捆绑丢在坑里，那这一千年他不能够出来在地上做任何的事，不能够迷惑地上的国家。那么同时那些为神殉道的殉道者，他们的灵魂要从死里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啊。这个作王是在地上作王一千啊，对不起哈，这里没有说在地上，因为等等讲到几种不同的解释时候会有不同的解释，只是说到这些人要从死里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以后，撒旦要被再释放出来，然后呢才有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那么这一段圣经的解释我们今天就不会详细的探讨，等到我们如果是这一季完，等到春季的时候，我打算是要再开启示录啊，因为读但以理书要跟启示录连在一起读，那么所以啊，到时候我大也会规定，没有上过但以理书的就不让他们上启示录，因为这样会很费力，又要再去重复讲我们但以理书的东西，再去解释启示录。好，那等到那时候我们才来解释。不过因为这一段圣经，因此在神学，就是基督教整个圣经的学者就提出了三派的理论，都是跟千禧年有关的。这三派呢，第一派叫千禧年前派，有时候我们称为前千禧年派，把这个前放到前面啊。那么另外两派呢，一派叫做无千禧年派，那一派叫做千禧年后派。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跟无千禧年派，或者叫做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跟无千禧年派。总而言之，
灾后是什么前什么后？
一个叫做千禧年前派，或者叫前千禧年派啊，一种叫做千禧年后派，或者叫后千禧年派，等等我会解释是什么啊。第三种是无千禧年派，听懂没有？一个是前千禧年，或者叫千禧年前派啊，一个是后千禧年，或者叫千禧年后派，第三个是叫无千禧年，就这三种。灾前、灾后、灾后今天先不讲，那个等到讲起制度才讲。那个是属于千禧年前派当中的灾前、灾中、灾后啊，那个等到我们讲起制度才讲。好，那我现在解释什么叫做千禧年前派或者前千禧年。你们看十一页这个地图哈，这个图，你看这个图比较容易了解。所谓的千禧年前派，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基督第二次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啊，所以你看这个图，你看这个图第一条线最上面，基督再来，那头一次的复活。那么他把大灾难时期是放在基督啊，根据圣经，大灾难时期都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啊，所以这个图的这条线之前是有个大灾难，然后基督再来，基督再来以后，撒旦受到捆绑，被丢在坑中一千年，那这一千年就是所谓的这千禧年，然后撒旦暂时获释放，然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这些撒旦或者这些不得救的人就被定罪，就丢在火湖里面，然后是二十一章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所以千禧年前派或者前千禧年派很好记，就是说他认为耶稣第二次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 OK， 是在千禧年之前。好，那我们翻过来看这个无千禧年跟千禧年后派，或者叫做后千禧年派，这两派基本上是类似的，是相似的。相似的地方在哪里？
在于他们都认为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啊，刚刚我们说千禧年前派是认为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那么无千禧年跟千禧年后派都认为基督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啊，那然后我们才看这两派有什么差别。那么什么叫无千禧年呢？无千禧年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一千当作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我们在解释启示文学，记不记得我们在简介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这些 symbolic 这些象征性的动物或者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跟数字我们怎么解释啊？那么在启示文学里面的数字不是像历史书，历史书说一年就是一年，不会，这个一年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啊。可是在启示文学里面，因为它用很多象征性的东西，因此启示文学中的数字在解经的时候，有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象征性，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它不是象征性的，一千就是一千，懂不懂啊？那么所谓无千禧年派，他是认为这个一千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换句话说，这个一千不是真正的一千，只是表示一个时间，一个很长的时间，用一千年来表示一个很长的时间。因此无千禧年派认为这个一千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既然这个一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不是 literal 的一千，不是确确实实的一千，所以是表示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他认为这个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从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就开始了这个千禧年。但是因为它不是实质上的一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到耶稣基督再来啊。这个跟我们基本上耶稣基督再来是那个结束啊，大家都是认为耶稣基督再来是结束。不过呢，这个是这个千禧年，这个一千年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一个很长的时间，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为止。好，那他认为这一段时间基督与所有的信徒一同在天上作王。所以刚刚我们读那个二十章有没有说，第一次复活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所以我刚刚修正，因为我最先讲了一个在地上，后来我说不是在地上，因为经文本身没有讲在地上。因此无千禧年派他认为基督的作王是在天上，认为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因此这一千年，这个千禧年，这一段很长的时间，从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胜过了死亡跟罪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他就得胜了一切撒旦跟罪恶的权势。因此从那时候开始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基督与所有的信徒在天上一同作王。那么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呢他认为基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懂我的意思吗？啊，就必须是这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啊，那所以你看这个无千禧年派这个图，我画的这个图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千禧年了，懂不懂？我们现在已经在千禧年了啊。那这个教会的时期已经是属于千禧年的时期，然后就是大灾难，到这个时期的末期就是大灾难。大灾难结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而且有第二次的死里复活，而且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那这是所谓的无千禧年派。那么千禧年后派呢，跟无千禧年派我刚刚说相似的地方是他们认为基督都是在一千年之后再来。那千禧年后派跟这个无千禧年派还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他认为神的国是 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跟我刚刚说的五千禧年派一样啊，认为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么五千禧年派说这个国度是从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可是千禧年后派或者后千禧年派认为这个国度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已经存在了。Okay? 神造人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这个国度从神造人的时候开始，但是这个国度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才更加的被显明出来啊。这个千禧年后派是认为神造人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不过这个国度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才开始清楚的显明出来，然后借着把这个福音传扬到全世界，这个国度会不断的扩张，一直扩张，扩张到全地。因此这个千禧年后派是认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懂我的意思吗？啊，因为基督来了，这个神的国就更加明显的彰显出来了。不但如此，而且这个福音就开始被传到世界各地啊，外邦连外邦人也要来归向耶稣基督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常说，我们不可能改善这个世界，这世界只有靠着福音啊才能够改变啊。所以这个后派千禧年后派就是一种这种的观念，所以借着这个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全世界就会不断的被基督化。因此这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思想，认为世界会因着福音被传开来，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世界会不断的被改革，会不断的被改革，一直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无千禧年派跟千禧年后派不同的地方是，千禧年后派是把这个千禧年当成是的确是一千年啊，跟千禧年前派这一点，这两个是一样的，都把一千年看成是实际的一千年啊。所以这个千禧年后派是说，这个福音不断的传扬到全世界，世界就会越来越被基督化，一直到千禧年的时候，这一千年地球要享受一个完全太平、完全公义的统治。因为根据旧约的预言，弥赛亚基督要在地上救王的时候，全地要带来和平，他要按公义来治理全地啊。所以这个后千禧年派或千禧年后派的理想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到了千禧年的这段时间就是达到巅峰了，这整个世界就是被完全的公义跟和平啊来充满。那么然后才有大灾难，然后耶稣基督才第二次再来，就根据这个图。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千禧年后派他也是跟前派一样认为是实际上的一千年，不过他在他的想法当中，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后才第二次再来。那么因此这个千禧年是基督再来之前就发生的，那么可是千禧年这一千年当中的太平和公义是借着基督第一次再来完成了救赎，把福音传到全地，借着这样子来不断的使整个世界被改变啊，最后进入这个一千年的理想的国度里面，然后大灾难，然后基督才来。那今天呢，在所有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学者当中，千禧年后派持这一派的人的人数已经很少了。这一派最流行的时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对于整个世界还有一个理想，还有一个一个理想的幻梦在那里。认为这个世界可以越来越好，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把这个梦完全的打破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是很恐怖的摧毁。于是现在持这个千禧年后派的人不多了， 现在大部分最多的就是千禧年前半，还有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还是有的啊。那么，至于说为什么他们会得到这个结论，这个等我们以后讲到启示录，我们再讲那个这段圣经的解释，就解经的时候，我们再解释给大家为什么他会会从一段圣经得到三个理论啊。那我暂时就请你们先接受，就是说知道有这三种说法。那等一等我们看戴女士这一章的解释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三个不同的立场来看他们所提出来的解释。好，我先停在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个千禧年刚刚我说的
那个后千禧年他不说实际当时有一千年，就是说已经到了高峰以后的一千年。
对，那一千年是最高峰，那一千年是最高的。
那无千禧年还是说是一千年是象征性的千年期？
对。
那怎么说他们也相信一千年就是千年？
哦，他说这个一千就是指个象征，所以是表示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不是代表，不是相信就是的。
对，他不是 literal 的一千 ，OK。那么前跟后都是把它当成是 literal 的一千，就实际上只有一千年，啊，无千禧年，所以为什么叫无千禧年？就没有实际的一千年，所以他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看这个梦的解释哈。那个，请你们翻到第十页。那么我们先讲自由派神学家的解释，就是今天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所谓的 liberal， 我们称它为自由派神学家。这一部分的神学家大部分是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所以这一部分的神学家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是主前第二世纪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所写，因为他们不相信但以理书可以写预言啊，因为他们不认为说神可以事先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显明出来。那所以他们之所以认为但以理书是主前第二世纪的人所写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这个人才把这个这卷书写下来，来配合已经发生的事情啊。也因此，自由派神学家怎么解释这个梦呢？他们基本上他们把这个梦的里面那四个国度，他们加以认明啊。因为在但以理解梦的时候，我刚刚已经强调，他其实指明第一个金头是谁，后面三个国都没有说啊。但是呢，今天一般的圣经解释的学者，他们就花很多力气在那里想要去 identify， 想要去认明这后面三个国是什么国啊。那自由派神学家他们就认为，这个银胸呢是马代帝国，这个红布呢是波斯帝国，那么那个铁角呢是希腊帝国，所以他认为是主前第二世纪，因为那时候就是希腊帝国存在的时候。这样子来解释这个梦，就完全不需要有预言的成分在内，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啊。所以这个银胸是马代，那么这个铜腹是波斯，铁腿是希腊，那金头当然是巴比伦，就是但以理讲已经说明的，所以大家都基本上就有就是说共同一致啊，在这个方面。那么因此他说那个小石头打在这个像上，他就是讲那个就是罗马帝国，因为他要这样子来哦，不对，不是罗马帝国啊，就是说然后这个那个小石头打在像上，当然他是说是充满天下啊。那么因此他是推在是从罗马帝国里面将来出来总而言之有一个王，这个王呢要毁灭其他所有的国度，然后这个国会存到永远。 啊，这是自由派神学家他们是这样的来解释。那么，
刚您说那个神学家啊，他并不相信圣经的全能性。
对，
若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要配合他？
但是因为今天你会看很多的注释书是他们写的，就是说有时候怎么讲？像我今天如果看一些参考书哈，有一些注释书是自由派神学家写的，我们还是看，因为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啊。所以我这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虽然说他的基本立场是错的，可是有一些他的见解不见得完全是错的啊。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们将来自己开始去研读圣经，使用一些参考书的时候，如果你读到有一些参考书是这一类自由派神学家写的，事实上现在很多圣经的注释书、但以理注释书都认为但以理书是主前第二世纪写的，有很多。那么因此我的确就让我们知道他的解释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啊，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分辨。好，那么第二呢，当然还有一个目的，你可以说是为了护教啊。也许今天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会对圣经有兴趣，尤其但以理书他一定很有兴趣啊。他去看一些注释书，他看到是自由派神学家的注释书，好，他拿那个来跟你讲，你一定要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没办法去跟他来跟他讲解啊。
是，应该讲说那个石头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王。王，然后永远
是，就是他的国是永远的国，这后面解释还是一样啊。
他这个不符
合历史的，这就预言将来的事情嘛，他的错还没有发生。
他们说这不是预言，他们说是历史的。
对，总而言之，他说历史是说他认为前面几个帝国他能够把他那个。
他们怎么解释这个？就是用泥的那部分当中。
哦，他当然可以解释那个。等等，我们讲到铁尼的解释之后啊，就是说，我现在不再进一步讲他的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他都可以有 way out， 他都可以自圆其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比较同意啊，不把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去在历史上 identify， 因为你要在历史上找的话。你可以在人类历史上找到不止一个 case， OK， 你可以找到好几段历史都是类似的，不止一段历史。好，那么对，等一等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啊。那么对不起哈，刚刚姚琦提到说我说这个第四个，从这个从罗马帝国哈，我想这个我要修正一下。你刚刚一讲的时候提醒我，我想这个罗马帝国不应该放在自由派神学家里面，应该放在等一等我们讲的前千禧这个前千禧门派的这个解释当中哈，因为这里他根本没提到罗马帝国，所以哲学说的是对哈，因为他拿 identify 历史的话，还没有罗马帝国出现哈，历史直到希腊帝国 ，OK 啊，这个好。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个基要派或者福音派，所谓的基要派就今天我们都是大部分我们今天的教会属于福音派，那基要派就是叫做 fundamentalist， 英文讲啊，就是比福音派更保守一点的，我们叫基要派啊。那我们像我们教会基本上是属于福音派，今天大部分教会属于福音派，不过这两派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基要派的保守就是在他们会比较注重一些，就是在一些细节上他们比较拘谨，比较没有那个弹性啊。好，那么在基要派跟福音派的解释当中又分成无千禧年或者后千禧年派的解释，跟前千禧年派传统的解释，跟前千禧年派另外一种解释啊。那无千禧年跟后千禧年派，他们跟前千禧年派传统的解释，就是现在我们讲义 B 当中的第一跟第二，啊，讲义马代波斯，啊，马代波斯，他把它放成是一个国家，事实上这两个王朝后来就是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啊，第三个铜妖是希腊帝国。 第三个铜腰是希腊帝国，第四个铁腿是罗马帝国。第四个铁腿是罗马帝国。那这是第一跟第二，吴千禧年派跟前千禧年派传统的解释，在这点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把这个大象把它任命是这几个帝国。那么同时大家也都同样的认为，那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好，这个是大家都共同的。好，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是这个吴千禧年派或者是后千禧年派，吴千禧年派或者后千禧年派认为，这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个大象的半铁半泥的脚上，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认为这颗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因此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哪一个帝国？罗马帝国。对，就是罗马帝国。所以他认为这颗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的降生就是这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因此他建立了他的属灵的国度，就是教会。那么这个属灵的国度就是教会，就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把福音传到全世界。那这个解释当然有一点困难，就是说其实罗马帝国的毁灭不是教会使它毁灭。如果你看这个梦的这个讲解，这个石头打的是把这个整个像打碎，所以这些国家那时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另一个国度设立，这个石头打下去，这个整个像都粉碎。可是罗马帝国的毁灭基本上不是教会摧毁，所以这个解释是有一点点困难存在。那么因此传统的前千禧年派他们的解释是，这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是指的耶稣基督第二次在，差别就在这里。传统的前千禧年派认为这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大象上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地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国度都要被摧毁，都要完全被摧毁，那么耶稣基督就要作王一千年。那所以这个传统的前千禧年派是讲到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然后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引进新天新地，神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前千禧年派传统的是说，这个小石头是基督第二次再来，打在这个大象上就将地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国度都摧毁，然后基督要在地上掌权一千年，之后有白色大宝座的设立，然后引进新天新地，然后神的国要存到永远。这是传统的千禧年派。但是呢，最后前千禧年派当中第二种解释，那这个解释呢是我在三一神学院修这门课的时候，我的教授基本上是第三个这种前千禧年派的第二种解释。我们就是说我们学校是属于前千禧年派，那今天大部分的华人教会的教导也是前千禧年派，就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要第二次再来，然后才有一千年。那么但是呢这个解释跟前面传统的前千禧年派解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把这个金头以下的国去把它认明是什么国家啊， 原因何在呢？原因是但以理在为尼布甲尼撒王祭祀的时候，他只是单单的说那个金头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并没有再继续的去指明下面的国度是什么国家，因此这个解释没有在历史当中去对照啊，就是不是在历史当中去对照说这个银胸是哪一个国，这个铜腹是哪一个国，铁腿是哪一个国，不在历史当中去找寻求对照，那么乃是把整个大象，整个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建的这个大象视为代表地上所有的国度啊，代表全地，就代表这个人类历史地上所有的国度，特别是从外邦人的日期开始，地上所有的国度。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看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释的时候，当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就是那个金头的时候，但以理是怎么来描述的？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啊。”第二章37节，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且空中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描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巴比伦王掌权，他的用的字句让我们很快联想到在圣经一开头的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当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神对亚当跟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管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啊。那这里但以理用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把管理神所造宇宙、神所创的造的一切东西的权柄交托给亚当跟夏娃的时候的那个语言。所以当他形容这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语言来形容，他说你是万王之王，天上的神把所有的国度、权柄、荣耀、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要你管理这一切所有。所以从这个描述我们看这整个像，我们看它是整个从外邦人时期开始整个人类的一个代表，代表地上所有的国度。因此他第二国、第三国他很快就讲过去，他并没有加以详细的解释这是什么国、这是什么国，只是整个作为人类的国度的一个代表哈。那么所以呢，从创世纪第一章神把这个治理全地的权柄交付给神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跟夏娃之后，我们就看到创世纪记载这些人怎么样开始生养众多，一直到创世纪第11章讲到这些人越来越多以后，他们就往东迁移，迁移到一块大平原，这块大平原叫做示拿，记不记得第一章我们讲过这个示拿就是现在的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第一章说尼布甲尼撒王把神殿里的器皿拿到示拿地，收在他神的庙中。那在第11章告诉我们，这些人到了示拿地，他们就说我们要造一座塔通天，结果神就下来查看，神说如果这件事情他们做成功，就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不会做，这是表示他们想要靠自己的力量跟自己的方法来获得神的祝福，可是事实上是以一个与神为敌啊，与神为敌，不信靠、不顺从神，完全不要神来参与，而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想要获得神的祝福。换句话说，这个巴别塔整个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他们就盖了一个城市，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城啊。那人是在这里，他们等于是达到一个背叛神的一个最高潮，达到一个背叛神的一个最高潮，要靠人的力量想要通天啊， 要获得神的祝福，而不是以依靠神、寻求神啊的方式，让神来做主，让神来引导的方式。也因此，当尼布甲尼撒王带领你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一方面是联系到当初神造人，把整个管理宇宙的权柄都给了这个人，同时也联系到十一章，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讲到人类在示拿地，这个对神的这个抵挡神到了最高潮，他们要自己盖一座塔通天啊。所以呢，以尼布甲尼撒王这个金头作为整个外邦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代表，讲到神原来把管理地上的权柄赐给人类，但是人类呢却要靠自己的力量啊来达到神要给人的祝福，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神要给人的祝福。因此这个整个这个金像可以说就是代表了整个人类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神的祝福。那人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神的祝福，换句话说，人不要靠神啊，不要靠神，不要用神的方法，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取神的祝福，以至于产生一些现象啊，产生一些人类的历史的一个走向，人类的历史会演变发展成什么一个现象呢？从金银铜铁这四个金属来看，这个金属的价值是递减啊，所以金银铜铁，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从巴比伦一直到以后所有的国度，这整个人类的道德的价值都是在不断的递减，就是人类整个道德的价值都是在不断的变坏，这是从这个金属的价值来看。但是从这四个金属的强度来看，金银铜铁，讲到铁的时候，铁的力量怎样？很强，很硬，这个硬度强度是递增，强度是递增，所以就是讲到整个地上这个军事的这种战争的这种权是一直越来的地越来越增加哈，就是摧毁的力量啊，应该这样讲哈，这种军事的摧毁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啊。不但如此，从头是一个集权政治，而且不只是集权政治，神是说我把天下所有自己的权柄都给了你尼布甲尼撒王，是从一个合一，人类的政权是从一个合一到分化。那这个分化不但是分化手，而且两个脚，而且到脚趾头，十个脚趾头。这人类呢，从合一到分化，这就是后来他讲这个铁跟泥。他说铁跟泥是不能够混在一起，半强半弱啊。而且他说他们要跟这个其他的人这个混杂在一起，但是他们混杂在一起又不能够相合。那这个铁跟泥的混合的解释有很多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个铁跟泥的混杂跟其他人的混合是一种通婚啊，就是这个mixed marriage 啊。当然这种通婚混合通婚啊，有人说是指的政治上，为了要达到政治的目的跟手段。十一章不是就讲到把他的女儿又嫁给那个王，那个王又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王，就一种政治的手段啊。但是这个混合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泥跟铁的混合就是在讲到不仅仅是在婚姻上，讲到种族。现在地上我们如果看今天的世界，这种混杂的现象是越来越多，文化的混乱，种族的混乱，政治的混乱啊，经济的混合，就是说越来越掺杂，虽然是越来越掺杂，可是你又看见完全不能够合一，就是不断的在分化啊。所以就是讲到说整个 人类从统一的王权不断的在分化，而且合一的力量就越来越弱。所以你看现在政治是从那种统一的王权到现在最分化，就是现在所谓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 voice， 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要是意见，这就是民主政治。所以整个就看到人类历史的走向，从价值上来讲是不断的败坏，道德的败坏，从军事的力量摧毁的力量来讲是越来的越强，可是从整个合一的角度来讲是不断的分化，不断的这个混杂，可是却合一的力量很弱很弱。那么其实我们看看现在美国也是各种人种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讲 multi 这个 multi ethnic multi culture 啊 multi， 所以现在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是 pluralism 啊，这种叫做多元化，还有相对主义啊，就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一个绝对的啊合一统一的王权不断的分化，往下面去分化啊。那么所以从这样子来解释，就是神是借着这个大象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走向向尼布甲尼撒王显明出来。那这个人类历史到了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要打在这个大象上，所以地上所有的国度就完全被摧毁，以后神的国要在全地充满全地，而且神的国是永远的国。那这个后面这部分是一样的啊，就是没有什么不同。那不到唯一不同就是说，这种解释不去指明这个银胸是哪个国家，铜腹是哪个国家，铁腿是哪个国家。那所以呢，到前千禧年派传统的解释，这个铁腿到这个石头打在这个大象当中就有一段时间的距离。那如果照最后这种解释呢，你就不需要管历史的这个差距，它主要是借着这一个意象来显明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自己要来干预，神自己要来干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亲自来到这个地上掌权作王，才可能带来就是旧约的预言那种完全公义完全和平的一个地上的国度。今天的世界不管人怎么样努力，不可能带来和平，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义，只有等到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才有在地上建立一个真正公义和平的一个叫做乌托邦啊，就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只有等到这位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是但以书第二章呢，基本上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让我们能够了解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个旨意跟计划。有没有人有问题？
是不是说今天很多这个教派的神学家，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比方要离开这边去了，去到教会去到那方面的这些教导，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大概有哪一方面的是他们的说法跟现在去局限？
你说关于带你书吗？还
是自由派神学家我可以讲的关于这样的事。
OK，
比方你说三一神学院，它是他们就是一个千禧年
前千禧年
的第二个解析，有没有其他的？
不，你说那个，那是我的教授是前千禧年第二个，可是像 Dallas 哈 ，Dallas 神学院很多，一般现在很多神学院还是传统的解释，大部分你看大部分的注释书都是传统的，就是把这四个帝国都去 identify。那只是自由派神学家不同的，就是因为他不相信预言，所以他必须说是历史发生之后才写的，也因此他认为但以理书是到主前第二世纪才写，那时候就是希腊帝国的时候，所以他只能 identify 到希腊帝国。那自由派神学家基本上的他们的观念是不相信预言，不相信神迹啊，不相信这个历史性的圣经，很多历史像基督他们不相信历史性的基督， 所以基本上他们整个对圣经的权威性完全的打一个问号。他们比较相信科学，比较相信考古学啊，以这些东西作为他们整个理论的基础，所以他们有所谓的一个很多的这种叫做什么 criticism 哈，就是很多这种批判，很多的批判。那我今天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没有办法把他们所有各种批判提出来哈。那但是如果就大家将来有机会接触这些批判，不要觉得那是很无聊。我是一个信心，我是一个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我干嘛管这些批判？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因为这是关于我们要怎么去跟别人对话。第二个，我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所有的批判都没有价值。所以我在三十年最后一年，我真的是非常的很喜欢学这些批判的东西。为什么？他们有很多的方法的，就是说他们的大前提是错的。我刚刚说了，这些大前提是错的，不相信神迹，不相信预言等等。虽然大前提是错，可是他们还是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一些观念，是帮助，甚至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甚至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啊。所以我想我们谦卑的，就是说我们都愿意学，但是也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分辨的能力，有个我们常说是叫 critical thinking 啊，就是你要有个批判的想法，你看到任何东西你都要问，都要问，不要一下子就接受。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这个话我要讲，我讲的话你们也要有个 critical thinking， 要批判的思想。牧师讲的话你们也要批判，这个批判的意思不是说要去 challenge 我讲的对不对，而是说你要在神面前求圣灵帮助你真正按着正义去明白神的道。所以这样子的一颗心在神面前，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对于真理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所以我自己在三十年前，我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最大的长处是老师是各派各家的老师，就在福音派里面不同的立场的老师都有，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训练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不是只是坐这边听，然后全部听来的就通通装到我们的这个脑袋里面，就全盘接受啊。那但是当然绝对不是说，所以我们就要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不信啊，什么听了都有一个问号在那里，也不是这样意思。不过就是说要我们凡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